好，弟兄姊妹平安。首先问几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从来都没有向人许过愿的？有没有许过愿不还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神许过愿？那许的愿还了吗？好，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面前。你亲自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主用你的道来规正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道，让我们能够靠着从你而来的信心能够持守你的道。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主你的话语不断的喂养，求主来坚固我们，来亲自引领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要经文就是刚才曲姊妹读的诗篇66:13-15。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如实履行所许的愿。在诗篇刚才读的诗篇66:13-15说，我要用燔祭敬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这个经文不长，但是这个经文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首诗就是诗篇66是谁写的，圣经里边没有说，有的人说是大卫写的，有的人说是别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神透过诗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许愿就要还愿，要如实履行所许的愿。我们常常在人面前许愿，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许愿呢？那么这个诗篇里面的诗人为什么要许愿呢？在这经文当中说，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他强调在极难时，那说明他是遇到了大的患难，在患难当中自己没有办法去胜过，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他急切的去祷告神。在祷告当中他向神许了愿。那刚开始我问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向神许过愿，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应该是许过的。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祷告神，在祷告的时候特别容易向神许愿，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神 特别容易向神许愿，说主啊，只要你救了我，只要你帮助我走出困境，只要你怎么怎么，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在情急之下我们特别容易夸下海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分享几个。比如在士师记里面，士师记的11，刚才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读过的那个背景。当时亚门人聚集攻打以色列，那么激烈的长老呢就去找这个耶夫他，请这个耶夫他来为以色列征战。那么耶夫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在征战当中，在处于一个特别焦灼的情况下，那个时候耶夫他就下神祷告，他许愿说，在11:30-31，他就说，神啊，你如果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祭燔祭。我们看到这个耶夫他在征战当中可能是非常激烈，怎么也拿不下这场最后的这个结果，他那就在情急当中向神祷告许愿， 许了这样一个愿。当他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只要有敌人出来迎接他的，那他就把这个人献给神，让他终生侍奉神。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也提到，有一个以法莲人，这个人呢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呢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呢有儿有女，而哈拿呢没有。我们知道，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女人不生育没有孩子，会被人瞧不起，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那哈拿呢就去神的殿祷告神，祷告的时候哈拿就向神许愿，那十一节就说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哈拿在极度愁苦当中，在多少年一直没有怀孕没有生孩子的情况下，他去神的殿去祷告神，在求的时候向神许了一个愿，求神来成就他心中的愿望，让他能有一个儿子。如果能够把这个儿子生下来，他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一辈子侍奉神。这是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的一段。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是比较卑鄙的一个人，他用卑鄙的手段在他父亲以撒面前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那以扫呢知道以后就怀恨在心，放出话来说有朝一日啊要把这个弟弟雅各给杀了。雅各知道以后就离家出逃，在去他舅舅拉班家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伯特利。那在伯特利呢，他睡下以后呢，做了一个梦，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第二天他清早起来，他就向神许愿，在20-22节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他在那种急难当中，在逃亡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就向神许愿。雅各以前他知道这个神，知道这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的承认过耶和华是他的神。那这一次他许愿说，如果神搭救了他，他就把神当成自己的神，而且把所立的那个石头作为神的殿，把所立的石头那个柱子作为神的殿，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意味着他要服侍神。同时他还承诺将神所赐给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弟兄姊妹，其实人就是这样，在我们山穷水尽靠自己无法应对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把自己放下，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求人，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诚意，往往会向人许愿发誓。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当遇到突如其来的难处无法承受无法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神，我们多么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所以在祷告当中呢，常常的会向神许愿，去答应神说，主啊，如果你帮助我渡过难关，我就如何如何，如果神啊你如何如何，我就如何如何。人常常这样许了愿，那怎么办呢？就要还愿。那在诗篇的66章13-15节当中， 诗人在急难当中祷告神，向神许了愿，事后他如实履行所许的愿，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不是空着手，他带着什么？他带着肥牛和公羊，用燔祭进神的殿，向神还愿。那诗篇66章，这个诗人说过话以后，许过愿以后，他向神还愿了。那么在士师记的当中，刚才我们分享的耶弗他和以色列人征战，当时许愿说，如果神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面，谁第一个出来迎接他，他就把谁献给神。结果弟兄姊妹们，第一个迎接他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儿。而他这个女儿呢，是他的独生儿女儿，他除了这个女儿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孩子，他就这么一个孩子。那现在出来的正是这个女儿，你想他是不是会有挣扎呢？所以在11章的35节，他就说，耶夫他就看见他女儿，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当时许愿的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只要是第一个出来迎接他，他就把谁献给神，没有仔细考虑如果是自己女儿第一个出来怎么办呢。但是现在真的是第一个，自己的女儿第一个出来的，所以他就说，女儿啊，我已经开口许愿了，这是不能挽回的。他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还这个愿。那么他女儿怎么说呢？36节，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那他女儿的意思是，神已经答应了你的请求，应允了你的祷告，成就了你的心愿，你应该说话算数。那这个女孩真是不错。那么39节就说，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生没有亲近男子。耶夫他真的向神怀了愿，他女儿终生未嫁去服侍神。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例子，耶夫他许愿怀孕。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刚才我们去分享的哈娜向神许了愿，说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一定把这个儿子终生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意思就是让他终生做拿西尔人，终生服侍神。结果呢，他真的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那哈拿呢，也履行他的诺言，等孩子一断奶，他就到神的面前还愿，带着孩子，而且还同时带了30公牛，以一法细面，一皮带酒，到了耶和华的殿。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的一章28节就说，这哈拿就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我们看到哈拿也怀了他的愿，他们都说话算数。这个孩子就是撒母耳，他一生忠心的侍奉神，在撒母耳的手里面，神透过他膏抹了扫罗，膏抹了大卫，他看到神的国度在大卫的手里面去建立。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信守了承诺，许了愿都记得还愿，但其实有的人却不是这样。那过去的以色列人好多情况下没有做到，那今天的其实也好多人，好多的信徒也没有做到。有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哭哭啼啼在神面前去求，甚至禁食不吃饭去求。那求的时候呢，在情急之下就甚至口不择言，什么愿也许，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怀孕有了小孩，我就让小孩子，我这个孩子一辈子侍奉你。主啊，你要是让我的病好了，我就奉献给你10000块钱。 说主啊，你要是给我一份工作，我一定把薪水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其实十一奉献是神的命令，是基督徒必须履行的，他却把这个当成一个条件去许这个愿。但是当神真的应用了他的祷告，等事情一成就，好多时候就不认账。他跟神要一个孩子，神真的赐给他一个孩子。受病痛的折磨，求神医治，神真的医治了他。没有工作，苦苦向神去求，神的真的给他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我们在苦难当中祷告，向神许愿，但当神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我们却是推三阻四的不肯还愿了。为什么呢？有的可能后悔当初许的太多了，当时不要那样去许，为什么许那么多呢？觉得自己很傻，吃亏了。有的早就把那个许下的愿扔在一边，甚至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是后来偶尔会想起来，也不再当回事。其实神呀，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向他许愿，神不让我们发誓，但是我们只要许了愿就必须还。许过的愿我们自己可能会忘记，但是神不会，他神永远会记得，神在等着我们去还愿。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认为不还愿也没什么关系啊，还以为时间久了可能神会不了了之。我们再看几段经文，他神是怎么对待还愿这件事情的。在申命记的23章21到23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三节经文写的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向神所许的愿不仅要偿还，而且不可迟延。如果迟延不偿还，神必定追讨，不偿还就是罪，你不许愿倒无罪。我们再看传道书，传道书的5章4到6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为何是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到，许愿不仅要还愿，而且必须及时的去还，到的时候就得还，不能迟延，一刻都不能耽误，否则神必然追讨。许过的愿不能反悔，必须偿还。当神追讨的时候，你不能说啊，主啊，对不起，我当时许错了，我当时情急之下我许错了，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你必须为你的话负责，任何理由都不是借口。神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向他许愿，不许愿反而没罪，但是许了愿不还就是罪，只要是罪，神一定会追讨。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的34章15到17节说，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有个当时有个背景，当时的犹大王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也是大卫当时建立的联合王朝最后一分为二以后的最后一个王。这个西底家呢，当时和众百姓立约，说要那些为奴的希伯来弟兄服侍满六年以后，第七年可以获得自由。那当时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花钱或是通过什么方式雇了一些其他的他的同胞在家里面当仆人当婢女来服侍他们，那这个神也是许可的。在神的律法里面，就是他们服侍满六年以后要给他们自由，他们愿意离开让他们就离开。那么当时西底家就按这个神的律法和百姓立了这样一个约，那众百姓也同意了，那同意那么给他们自由，就许下了这样一个愿，那向家里面的仆婢呢就宣告了自由，那么到了满六年以后你们可以离开。这个时候呢，确实有些人真的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些百姓呢许完愿以后很快就后悔了，最后呢又强迫的那些获得自由的同胞，他们的那些同胞兄弟继续到他们家里面来服侍他，反悔。神说这是亵渎神的名，这个罪真的不小，亵渎神的罪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儿反悔了，那这是亵渎神，答应神的事不去做，这是轻看神，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是对神的亵渎。亵渎神是罪，而且是大罪。这些犹大百姓许的愿不还，结果受到神的咒诅。他们不愿给人自由，神说给你们一样自由。啊，神用讽刺的这种说法说，我给你们一样自由。什么自由呢？你们可以自由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万国当中跑来跑去。不还愿，那其实就等于欠下了债。我们答应了事儿，我说神啊，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要那样做，或者向神许的愿，向人许的愿也是这样的。那不还愿就等于你欠下了别人的债。如果到了时候不还，神就会上门追讨，这是肯定的。许愿不还，神必追讨。我们常常自作聪明，真人有时候啊，真是常常自作聪明。我们常常这样，其实很愚蠢。许愿不还，神说这样的人是愚昧人，而且神会因他的愚昧的声音而发怒，要败坏他手中所做的。说如果我们是向神许了愿，我们不还，我们手中的所做的工呀，我们不敢做什么，神一定去败坏，可能我们做什么什么不算。也就是说，如果许愿不还，神一定会管教，一定会追讨。我们可以逃避还愿，但是我们逃脱不了神的惩罚。神就是神，他说过的事儿，他一定会兑现。弟兄姊妹，假如你做什么什么不顺的时候，其实应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与这个许愿不还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状况，我们遭遇环境被神管教的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神，但是怎么祷告都不行，怎么祷告神都好像没有动静，好像神根本就不听。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可能知道自己得罪神了，就是不知道哪里得罪神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一个时候向神许过什么样的愿，没有及时去还。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是河南啊有一个姊妹，她是一名演员，她平时呢演出特别忙， 没有时间服侍神。后来呢，他得了一场大病，这个病呢特别重。在病中呢，他就向神祷告，在祷告当中呢，许愿说：“神啊，我病好了以后，我一定为你唱歌，一定歌唱你。”因为他是一个歌唱演员，那神也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他的病好了。病好了以后呢，这个姊妹就不干了，他把许过的愿早就抛在了脑后，该干嘛干嘛，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忙各种演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头发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往下掉，而且是越来越重，很快一头秀美的头发几乎就要掉光了。那个时候他就也不能再演出了，甚至也不敢出门。有一天他就祷告神，在祷告当中突然想起了当时在病的时候向神许过的愿，他知道得罪了神，就彻底的认罪悔改。他后来参加了教会的诗班，在诗班里面去赞美神。很奇妙，他的头发一天一天的又长了起来，神赦免了他的罪。后来呢，他的收入没有因为在诗班服侍而影响而减少，反而他后来的所挣的得到的比以前的薪水还要多。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看到神是这样信实的神。说可能有人在想，不就是许了个愿吗？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非得逼着去还愿？神没有逼我们去还愿，去许愿，但是不还愿，神必然会追讨。我们上面分享的《申命记》23章21-2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许愿没有罪。你不许愿一点什么罪也没有，但是许了愿不还就是罪。所以许愿不还其实是我们自己取罪，这个罪不是别人 加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自己取的。那许愿不还呢，就是在欺骗神，就是在愚弄神，那就是这样嘛。许了愿 说过的话不算数，那就是 说谎嘛。这个不是一般的谎话，是骗神，骗了神成就了我们的心愿以后不兑现，是亵渎神。上面说了，申命记23章说得很清楚，这是亵渎神。我们这种行为是愚昧的，是愚蠢的行为，是不把神当神。神是信实的，神也要求我们诚信，让我们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为自己说过的话要负责，答应的事要去做。在学的事上，正是我们真的一定要谨慎，想好了再去学，再去许，没有想好就不要去许，更不要一激动就乱许，什么话也说，什么愿也许，许了以后又不兑现。所以无论是冲动的时候，还是在其他什么情况下，你只要许了愿，你都要记得到的时候就要去还，不能迟延。说神啊，我过几天再还，那不行，你说的那个时候去还，你就去还。弟兄姊妹，如果此时此刻你想起了甚至对在神面前许过愿，这个愿还没有还，那请你完了赶快认罪悔改，赶快去还，不要再单言。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要如实的去履行我们所许的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让我们在你面前许愿以后，我们要记得还愿。主，你不是逼我们去许愿，但是我们许了愿以后，我们不还，你会追讨我们。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来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回想我们所许过的愿。如果我们没有去还，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守承诺，到神面前去还愿。 当我们到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还愿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你再次来祝福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保守，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